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4月17号到4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不是做事，是修炼。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要向内找，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一个法宝。可是往往由于我们自身形成的后天观念，遇到问题时总是忘了修自己，不仅阻碍了正实法的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下面写出自己前一段时间走过的弯路及教训，希望对同修有所借鉴和帮助。几年来，由于师父的慈悲呵护，周围同修的大力支持，使自己这朵小花运作的还算顺利。今年的审运下来之后，我发现明慧没有给去年所用的软塑光盘盒封面，怎么办呢？因为年前储备了不少去年所用的软塑盘盒，自己又不知道从哪进的货，就想先做点吧，也不能不用啊。于是自己就根据明慧给的正反面图片做了 Word 版的软塑神韵光盘盒封面，发到同修手中后，甲同修反映说，谁谁做的是硬塑光盘盒，怎么漂亮，你这怎么是软盒的，再说这也不是明慧给的图片啊。我表现出很累满的情绪，就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用了明慧给的正反面 DVD 图片做的，也没引起重视，还照样做。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学法心不静，老溜号，有时还犯困，开始以为是干扰，每天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也没太管用。紧接着更大的麻烦来了，新买的打印机打印出的纸张时不时的偏移，用另一台打印机试验同样出现这种现象。我有所警醒，是我哪里出偏了，以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啊。找找自己，三件事按部就班的做着，每天要干的事安排的满满的。这期间甲同修又来跟我说了一次神韵光盘盒的事，说我毕竟改动了原有的图片。我则强调自己只不过重新排版一下，还没真正认识到这不是做事，而是有修炼人要去的东西。接下来的两天，乙同修给我说了一件事，令我很震惊。他说我这次打印的明慧周刊有几页看不清，有一道道的白条，我拿过来一看是真的，正是自己因为出偏执时手忙脚乱中定伤的，那时就忘了找自己的原因，还抱怨新买的机器质量怎么这么差。我知道自己问题严重了，可还是没往神韵光盘盒上想。这时甲同修又来了，对我说，听说供应商答应给换这批盒，让我打电话问问送盒的同修。由于心情不好，我勉强答应了，可能我悟性太低，师父看着我着急，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事情是这样的，顶同修需要彩色墨水，我让别人送去后，突然来电话说墨水颜色拿错了。当时天正下雨，我想不能耽误了同修，马上骑车送了过去。丙同修看我冒雨送来很是感动，可我心里却不是滋味，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接着我们谈起了神韵盒的事，我问丙同修，我给你的软塑盒你都用了吗？他说做了几十个，后来一看明慧网的要求和同修们的反馈意见，感觉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现在用的是别的同修送来的
你会要求的那种硬塑方盒。他顺手拿来一个成品叫我看，不看则已，一看眼前顿时一亮，多么精美神韵光盘啊！从盘面打印到光盘盒前后面包装的图片，真是光彩照人，一看就让人爱不释手。接着他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们前几年用的都是 PP 带，去年明慧给了软塑光盘盒，今年为什么不给了，而是给了硬塑方盒。很显然制作神韵的要求高了，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过去，师傅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我们也得这样要求自己。你看你做的软塑光盘盒，打印的图案脚案，铜盘纸切的露白边，如果是这样的质量，我干脆就不能往盒里装。听着丙同修讲出的一番话，再看看他用心做出来的神韵，我无地自容。这还是心使然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却差之千里，非但不听同修劝告，还自以为是，不仅浪费了大法资源，说不定还起了负面作用。回到家，我认真地看了几篇师父关于推广神韵的讲法。师父说，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演员的表现、节目情节的构思，甚至于一个姿态、神韵唱出的歌词、神韵所创作的音乐，都是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文化，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从法中我们都知道神韵的救人力度，那里融入了师父多少苦心和慈悲，而我却在制作过程中大打折扣。不美观的光盘盒根本不配神韵这么神圣的晚会，同时也影响救人的力度。痛定思痛，深感修炼不是儿戏，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事。师父说，人做人事最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反思这一段时间，由于学法修炼没跟上，现在做事中常人心很重，愿听摄耳的，有时还对正法结束时间有执着，满足于现状，遇事根本没有向内找。如果在同修提醒时，我能积极的想办法兑换光盘盒，如果我能转变观念，多学学同修们的经验，我不会做出那么多不符合标准的神韵光盘盒。经历这一切后，我悟到实修真是太重要了。法天天学，事天天做，是不是真的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怎么对待师父的要求、明慧网的要求？这不是小事，是直接关系到救度众生的大事。认识提高上来了，接下来事情也顺利解决了。从丙同修那回来的第二天，无意中竟碰到了给我光盘盒的同修，从他那拿到名片，按差价兑换了所有光盘盒。现在我也同样做出了精美的神韵光盘，打印机也恢复了正常。写到这，真心感谢同修们的耐心提醒和帮助，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不同选择，不同结果。按邪恶的话讲，这回他们是逮着法轮功大头了。某地区总负责人和他的助手、看守所里省市级610和公检法的头头们全来了，想把他俩作为重点转化对象，向上边汇报，以此作为突出的证据，邀功请赏。首先，他们对总负责人的助手进行诱骗公关。他们手里拿着所谓的悔过书，对他说，你只要在上边签了字， 立刻送你回家，车就在外边等着，否则以你们干的事情，至少判你10年8年，而那位总负责人起码得判18年以上。这是一次给你最宽大的机会，如果你失去了这次机会，把你送进监狱，后悔也晚了。这位助手想想漫长的监狱生活给家人所带来的痛苦，违心的签了字，真的上车走了，但送走的不是回家，而是监狱，被判了9年。而他的悔过书却成为了对他判刑的自供证据。紧接着开始提审他们认为的第7总负责人，并诱骗他说，你的助手刚刚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现已被送回了家，你要是在悔过书上也签了字，同样把你送回家，你的罪可比你的助手大多了。可某某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经上级批准给你们一次悔过宽大的机会。这位总负责人手里拿着悔过书，上下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看守所前厅的2楼上站满了持枪的武警，身边围绕的是邪恶各级公检法的头头和刑警队的正副队长。他想必须快点撕毁这份悔过书，才能让他们来不及抢。于是他佯装沉思，趁他们不备，快速地将悔过书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并从提审椅上站了起来。当邪恶们缓过神时，正副刑警队长一个拳打脚踢，一个左右开弓扇他大嘴巴子，鲜血从嘴角急窜窜地涌了出来。可是这位总负责人此时却流出了滚滚两行热泪，同时说，我真的是为你们好。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打嘴巴子的手悬在半空下不去了，踢他的脚抬不起来了。而且在场的各级公检法的头头们，有的拿手绢给他擦嘴角上流出的血，有的上前焦急地问他疼吗，对不起，有的揉着他已打肿的脸说，快送回号里，当晚就把他送回了家。这就是一个放下生死为了众生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慈悲的泪，慈悲的话，慈悲的境界，截取了旧势力利用负面生命而进行的所谓考验，截取了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修得执着无遗漏，旧势力也不敢再借口考验来迫害了。那么考验的方式绑架关押也将烟消云散，这样的生命旧势力也不得不佩服，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云二。
在被偷的过程中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头脑中的一丝一念都是要修正的。我在修炼的过程中，由于没能及时修正这念头，这是3次被偷。去年秋天，我将刚买3个月的自行车放在车站旁的小树林内，准备去办事。当时头脑中闪过一念，车子可别丢了，我也没太在意就走了。回来时发现自行车真的丢了，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法理上认清是邪恶在作梗，从而在经济上迫害我。不久后的一天，我穿上大衣往衣兜里装购物卡的时候，头脑中又闪过一念，放在斜插的兜里，别让小偷偷了。去市场的时候还真就发现小偷正用夹子掏我的口袋，幸有师尊呵护，让我及时发现邪恶的迫害没有得逞。在此我向伟大的师尊何时谢恩，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一定在法上成熟起来，让师父欣慰。年末我外出办事，锁门时把手机钥匙包一同放在小锁包内，把锁包放在背包内的时候，不经意间头脑中又划过一念，万一钥匙丢了怎么进家呀， 我又没重视此念，只是下意识地将钥匙放在裤兜，上了公交车，小手包早已被偷了。三次的被偷，我痛责自己怎么那么不争气，怎么就没有在法上成熟起来。我认真回忆三次被偷的过程，向内找自己的每一丝一念，破除它，解体它。就是你无孔不入，这怕东西被偷的念头就是他强加给我的，我必须全面否定他，不能承认他。同时我继续深挖自己哪里有漏掉的执着心没去，仔细想想真的汗颜呀。求名利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还有更大的私心，比如在买菜的时候不挑不选，不和商贩争大分小找秤，有时差个零头还给商贩上条凑整，看似淡泊名利，实乃有求所为，为求得世人的好感，为求得世人的尊重，利用世人的利益之心，求得在讲真相时他们能够顺从，而不是真正的启迪他们的善心和良知。这是多么强烈的虚荣心啊！我的潜意识里还有试图利用大法神圣的光环来掩盖我一颗颗隐蔽很深的肮脏的心，这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发现了它，我就把它连根拔起消灭掉。写到这时，我周身一片清凉，我能感觉到我的执着心被挖掉了。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上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想去掉自己的执着，经常找的借口就是别人对我说我就不爱听，师父跟我说我就爱听，师父跟你说的时候，你那个大山自动就不在了吗？那个顽石不用修一下就化掉了吗？我要是给你这样做了，那也不算你修炼了，所以不能这样做，得靠你自己去把它修下去。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呀，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我在法上一定要成熟起来，绝不允许任何邪恶钻我思想的空子，做一名合格的弟子。
投稿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2005年，我们本地也有了家庭资料点，本地同修开始阅读了《明慧周刊》与《正见周刊》。每次我看这两本周刊，先看后面的神传文化故事，《正见周刊》的故事更多一些，像古风悠悠、历史故事、因果报应等。我是看的爱不释手，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完整并且触及心灵的故事。古代的人在心法的约束下能做得这么好，令人敬佩。几年来一直从正见周刊中吸取了很多精神食粮，没有想到过为正见网付出点什么。从能上网到现在，我基本上只登录明慧网和正见网，有技术问题时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那时登录正见网也是在星期五下载正见周刊时才登录的。2011年我从被迫害的狱中回来后，我又建立起了家庭资料点，又能看到阔别几年的明慧网和正见网了，心情非常激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正见网上的下载今日文章的标题，我就试着下载。从那以后我就坚持下载，并把每日文章进行分类，制作成 TXT 格式保存下来，放在电脑上或手机里阅读，从中我受益良多。 2012年5月6月份，因为读得多了，脑海中就有了想往政见网投稿的想法。我就试着把我耳门目睹的因果报应故事写出来投到政见网上，很快就编到了政见网，我就有了写作的信心，觉得思路对了。后来就扩展到对现实的思考，对中共学长的分析，对我所看到的神传文化进行分析，结合自己的修炼，写出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写作的过程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要去伪存真，要摆脱自己的党文化思维。我感到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反复思考，排除人心的干扰与为难情绪，才能写出来。一直以来，我有一颗心，愤世嫉俗，一直没有找出根源，也知道不对，可就是克服不了。遇到问题，总喜欢表达出来，什么领导贪污腐败、包二奶、不养爹娘等，说到痛恨处，还非常激动，过后也很后悔，这不是在证实法，是在证实自己。往政见网投稿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愤世嫉俗的根源，是妒忌心与争斗心。随着我写作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愤世嫉俗的状态表现也越来越弱，妒忌心与争斗心也越来越淡，头脑变得清晰起来，身体也感觉很轻快。这一段时间真的非常快乐。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在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投稿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也会反映出各种人心的干扰。克服人心的过程，就是纯净自己的过程。对写证实法的文章感到为难，觉得没啥写的，也是人心，在阻碍着自己修炼的路。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网站，需要大法弟子的正念维护。有投稿想法还没落到实处的同修，也试一试吧，会有收获的。
一次矛盾的撞击，让我认识到深层的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觉得自己并不自我，平时也能以平和的心态和同修交流。在一次和家人的矛盾撞击中，让我看到这个我的因素在自己身上还很重，只是表现得更隐蔽罢了。那天妹妹同修在母亲家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突然身体不好，脑血栓症状，让我赶紧过去。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母亲这些年的状态，老太太对法很坚定，每天学法练功也挺勤，到点就发正念，可就是不让人说的轻掉重，有点霸道气，儿女一大帮都得顺着她。可是每次和她交流，接受的时候少，多数都被点回来。这次他是否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迫害呢？如果是这样，一定要和他交流一下，让他认识到这个漏，也许病业现象马上就好。到了母亲家，两个妹妹同修都在。我说，老太太突然出现这个状态，一定有原因，咱们是不是交流一下，看看哪里有漏？这时大妹妹口气很硬地说，你啥也别说，咱们一起发正念，现在就是发正念。说完便立掌发正念。我心想，在这关键时刻悟正悟准，找出症状原因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发正念，这样效果才好。就是发正念，咱们也要统一一下内容呀，你这么发他那么发，没有整体力量呀。可是自己要说的话没说完就被窝了回来，心里多少有点别扭，发的时候心也不静。发了十几分钟后，大妹妹说，不管是什么原因， 咱们就是正面清除，不承认邪恶迫害，现在不是交流的时候。我说发正面是对的，老太太有些人心也挺重，咱们是不是找一下漏，这对解决她的问题很关键呀。找什么找，今天咱们就是发正面，你什么也别说。大妹妹又把我顶了回来。本来当时我心里有一整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解决母亲的症状也很有信心，可是自己心里这些对被一条冷水泼了下来，那种祥和的心态立即没了。碰撞中我意识到这事得守住心性，不能争执，于是便到了另一间屋里。这时小妹妹跟了过来，我像找到了同盟，向她诉说着刚才的事，并坚持己见地说，咱们是不是帮助妈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别光简单的发正面呀。这时小妹妹说，我姐说发正面就发正面，你哪来那么多事儿？这一次我有点忍不住了，你们怎么不让人说话呢？咱们帮助老太太找一下喽，让她赶紧提高，走出这个状态，这不对吗？我当时的心态不是找自己，而是想用法压倒对方。谁知小妹妹更不买账，妈这个状态你也知道，每次你来时不也交流吗？找到原因了吗？说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了吗？既然你想说，那今天就让你说，我们听你的，你说吧。那一刻我就感到脑袋发胀，心有点堵，立马想走，可是心里知道如果一走，正好中了旧势力变革的圈套，不仅失去了整体力量，母亲的病业还会加重，还让邪恶讥笑。可是我坐不住呀，心里仍在想，我这个认识不符合法吗？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其实当时我只要往前迈一步，放下自我，不和妹妹争执，默默地配合发正面，便是柳暗花明。心性的提高不在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和是否被采纳，关键是能否放下自我。师父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可是我当时没能守住心性，而是心情沉沉地回家了。路上我一直在想，我错了吗？我什么地方错了？我悟得不对吗？我没有错呀。总是在事情中打圈子，争斗心和怨恨心也上来了。回到家里，我清理了半小时，似乎怨恨心没了，空间场也清亮了许多。在清理时，我忽然悟到，这次的撞击不光是去怨恨心，更重要的是放下自我，隐藏很深的自我。这种自我不是表现得那么简单和直接，而是自认为理性成熟了，遇到问题时能马上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和决策，似乎自己这个认识是符合法的，是最正确的。别人的认识符合自己时就接纳，不符合就不接纳。我的意识中明显地感到这个自我就像一座山立在我面前，它挡着你，障碍着你，使你不能接纳别人，宽容别人。当我意识中看到它时，它像一座山在倒塌，在解体。于是我的正面像万钧雷霆横扫过去。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师父的一段法，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学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这时我想，自己认为对法的认识很成熟时，恰恰是不成熟，因为过分的看重自己的认识，不轻易的接受别人的意见，这已经有问题了。这和旧势力有什么两样呢？只有同化师父的法，才是够新宇宙生命标准的生命。听课，我感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提高了许多。一个小时后，小妹妹打来的电话，笑着说：“你生气了吧？是我错了。今天不知责的心里就是烦，你别生气呀。”那一刻，我感到了和她的差距。我为什么不能主动道歉呢？不还是很多我在那挡着，迈不出去那一步吗？第二天，大妹妹也找我道歉。昨天是我不对，我一直认为你很宽容，能包容我们，没想到伤害了你，咱们不能让邪恶间隔呀。其实我不是不同意交流，就是想咱们先发正念，把迫害妈的背后邪恶因素先解体了，不给他们空隙，然后咱们再交流。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世间只有大法弟子啊，才有这样的胸怀呀，只有大法造就的生命呀，才能放下自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稍请，大妹妹善意的提醒说，你在外面跟别人交流时，我也听过，有的认识挺好，而有的认识还是挺自我的，比如说起话来满场灌，滔滔不绝，大家都听你的，好像就你对，你承认不？我说承认承认。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在去自我上又提高了一大步，脱去了人的一层壳，一点认识写出来，意在与同修交流，并请批评指正。
觉醒世人主动帮大法弟子增签。近日，继432名民众签名之后，更多民众站出来签名声援营救被非法绑架关押的河北沧县法轮功学员孙玉强，更有世人主动帮助大法弟子做增签。下面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增签过程中的几个故事。小老板帮着做增签。几天前，一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增签过程中碰到一个修车的小老板。当大法弟子向他讲明真相，并希望他为营救孙玉强签名时，小老板二话不说就答应，行，我签。签完后，大法弟子问他店里的伙计能不能声援一下，他说行，我去找他们签名。两个小伙计刚签名按完手印，一辆货车在他的门口停下来，大法弟子正向货车上的两个人讲真相，小老板主动凑上前说，人家大哥挺好啦，听这个大哥的准没错。随后小老板把刚才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的内容又向货车上的两个人复述了一遍，货车的两人也畅快地签名按了手印。刚签完，小老板又对大法弟子说，我隔壁还有一个开饭店的，我让他也签了。听了小老板的讲述，饭店老板也签名按了手印，六个世人就这样明真相得救了，我现在就得到福报了。近日当地一位大法弟子开车时相继碰到三个人着急搭便车，大法弟子一一向他们讲述大法真相，最早下车的人做完了三退，另外两人还签名按手印声援沧县法轮功学员孙玉强，大法弟子祝福他们支持正义，支持善良，会得福报。其中一个人对大法弟子说，我现在就得到福报了呢，如果不是搭上您这位好心人的便车，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回家呢。支持法轮功，支持好人。一天，一大法弟子正在讲真相时，看到马路边上有四五个人在那站着， 大法弟子向他们说起签名支持孙玉强的事，其中有一个人说，这是救人干好事啊，我们签。附近一伙人看这边人多，就凑过来问是干什么的。一个签名按了手印的人向他们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人群中有一个人说，共产党借吃私贪污也快完蛋了，大家都签支持好人。这时一位开着高级小轿车的人走过来问是什么事，大法弟子开始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向他讲了真相。没想到这个人很痛快的就答应签名按手印，并问还有什么需要他做的，并高兴的收下真相资料。一个丧事70多人按手印，一位大法弟子前不久参加一个人的葬礼，因为人太多，大法弟子在僻静处找了一个参加葬礼的人给他讲真相。世人明白真相后，为营救孙玉强签名按了手印。这位大法弟子想，更多的人也应该听到真相啊，然后他就到人多的地方征签，结果聚了一大群人，大家争先恐后的签名按手印。正在大家签名的时候，一个刚听明白真相的世人指着不远处的另一群人过来对大法弟子说，他们我都给你说好了，都签，你只要拿着纸笔过去让他签上就行了。最后大法弟子数了数，一个葬礼共有70多人签名按了手印，也许就差杂粮了。一天，一位大法弟子走进一户人家讲真相征签，女主人痛痛快快的就签上了，而男主人觉得自己有一些知名度，担心签了名被别人认出来，有些犹豫不决。这时女主人就对自己的丈夫说，你怕什么呢，也许就差咱俩这手印呢，咱签名按上手印，没准人就能救出来。最后男主人也签名按上手印。背景资料，法轮功学员孙玉强，现年70岁，昌县望海寺村人，2012年12月24日，孙玉强在奉化点香大白头村的集市上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昌县公安局国保队副队长白建华等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绑架到昌县公安局国保队，后被非法关押在昌州市看守所。30日，孙玉强被非法批捕。孙玉强，一位积德行善、受人爱戴的70岁老人，无故被昌县国保警察非法绑架，而且一关就是2个多月。这期间，公安用各种借口非法剥夺了家人的探视权利，甚至在严冬中连被褥、衣服都不让送，并且昌县公检法互相勾结，与非法开庭枉判孙玉强。昌县公检法人员的恶行引发了昌县众多百姓的强烈不满，有民众自愿按红手印联名声援营救孙玉强。
履行自己的责任。经常碰到一些事情，就像镜子一样，督促着自己反思与提高。晚上参加集体学法，看见同修有几张行运的宣传画还没有贴出去，心里想着上周他已经说过出去贴，现在到演出没有几天了却还放着，怎么可以这样做事呢？后来联想到自己同修的不足，在自己眼里很清楚，可是对于自身的欠缺，比如平时在讲真相和推广神谕上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为什么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愤不平呢？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偏偏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别人闲聊， 几分钟了也不过来，以前几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现在就想离开这里去另一家店。然后我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碰到这种事情呢？售货员不把服务顾客放在第一是失职，顾客会有很大的意见。那自己作为大法弟子，不尽职尽责时，众生与众神又将如何看待呢？儿子练习弹琴，一会儿就不耐烦了，三番五次地问我今天什么时候结束。后来我忍不住了，斥责他说，人家弹琴每天至少要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你怎么可以才弹了十几分钟就老是盼着结束呢？接着去弹。儿子于是接着去练琴了。我随即想到，儿子爱玩不分几次，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当自己做那些喜欢做的事情，避开不喜欢做的事情时，不也是类似的情形吗？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醒来后联系到自己的状态，意识到身边许多的人与事，其实都是难得的机会，做好了就能证实法救度众生，做不好时就算是常人一天一天的过着，有时还怨天尤人，所以要谨慎，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小弟子原地，我是师父的小弟子玲玲，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奶奶是大法弟子，她最爱听人称呼她小弟子。今年14岁，在一所重点中学里读初中2年级。一投胎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玲玲的妈妈怀孕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从南方飞来一条金光闪闪的龙，长着翅膀到他家院子里，钻进水缸里就不见了。玲玲最爱听奶奶讲法轮大法的故事，只要奶奶在她旁边一读转法轮，她不哭也不闹，专心地听着。到她会坐着时，奶奶就把她的两条小腿双盘上。奶奶放师父讲法录影时，她专注地看着，并不时发出爸爸的声音。到她学说话时，奶奶就教她念真善忍，后来就教他背红营论语。上小学2年级时就能通读转法轮了。他经常对奶奶说，师父用大刀把坏蛋都砍倒了，一片一片的。奶奶有时在家里发脾气训斥人时，他就赶紧上前用小手捂着奶奶的嘴，并低声耳语对奶奶说善善善，奶奶也就立刻变得和蔼可亲了，火气顿时就消了。从4、5岁起就经常跟着奶奶去发资料讲真相，提着小纸袋或背着小书包装着资料，告诉奶奶您发正念我去发，从没怕心，也从没出过事儿。有时把光碟递到大人手里，叫声叔叔阿姨老爷爷老奶奶，您回家看看可好了。有时到公园里滑滑板，让奶奶坐在椅子上歇着，说我去找有缘人，回来再叫您讲真相去。转一圈回来，看准了人，对奶奶指着某人说，我看那个人挺善的，您去对他讲真相吧。很顺利的就能把那个人给散退了。玲玲现在已经长成1米7的个儿了，除发资料外也常去贴真相粘贴，他一伸手一抬脚就能贴到2米高的地方了。每天晚上在家做完作业，甭管多晚都得学完法，发完正念再去睡觉。二，我不小心把破玩意儿给摔了。刚6、7岁时，他到姥姥家发现桌上摆着一个白瓷的毛模头像，他趁屋里没人时抄起来就给摔地上了，啪 一声响动很大，他故意趴在地上，等姥姥进屋时，他爬起来，解释说，这玩意儿我刚拿在手里，拖着正看呢，一不小心滑落地上了，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姥姥还真心疼地说，我在桌上摆了几十年了，看着外孙子哭丧着脸，也没再生埋怨，自嘲地说，摔了就摔了吧，他搞文化大革命，把咱们老百姓也真害得不浅。三，爸妈纳闷，谁把我车里的挂坠摘走了？玲玲上小学三年级时，爸爸去了趟五台山，买回来两个挂坠，一个挂在他开的车的驾驶室里，一个挂在妈妈开的车的驾驶室里。这是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的毛魔头像，玲玲看见就恶心，想我一定得除掉它。一天早上，妈妈开车送她去上学，车刚启动，她忽然对妈妈说，我忘带水杯子了。妈妈下车赶紧上楼去取，她趁这个时候掏出削铅笔的小刀，把这儿挂绳割断，装进口袋里，到了学校扔进茅坑里，放水冲进污水池里去了。没过两天，把爸爸车里的挂坠也给割下来，扔进垃圾箱里了。吃晚饭时，爸爸说起此事，妈妈也说，我车里的坠也没了。爸爸还自我解嘲地说，说不定哪个同事看着他心爱给摘走了。妈妈点了点头，只有玲玲心里最清楚。四，几句宽慰的话把王爷爷说得掉了泪。2011年夏天，同修刘奶奶因发资料讲真相被非法绑架，判了劳教。玲玲的奶奶听说后，买了五斤五花肉，炖熟后给刘奶奶的丈夫王爷爷同修送去，玲玲也陪着去了。那年她不满11岁，劝慰王爷爷说，刘奶奶是救人，做的大好事被恶警抓了，他们这是造罪，我求奶奶一定多发正念，要惩治他们，也是救刘奶奶，您甭难过，我求奶奶常来看您。稚嫩的几句贴心话说的王爷爷动了心，眼泪都掉下来了，一再点头说，谢谢玲玲和你奶奶。五，我不入团，做个好学生就行了。玲玲学习很好，品德高尚，又是班委，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前，班主任几次动员她入团，她说，我不入，做个好学生就行了。班主任打电话给玲玲的母亲，说要劝玲玲学入团申请书。玲玲晚上放学回家，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玲玲借口不会写给搪塞了，没想到妈妈替她写了，交给了老师。玲玲知道后天天发正念，入不入团给我说了算，谁也代替不了。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未经她本人同意，团委就批准她是团员了。她对奶奶说，我立即声明作废，绝不做协党的陪葬品和替罪羊，我只做师父的小弟子。救度众生，众生等待着大法救度。最近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过程中，对师尊讲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讲经真相中，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能够让世人明白的因素越来越多。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和无论是修炼环境与世人的认识，都在根本的改变着越最后越精进的法理，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过去在讲真相中面对的对象绝大部分是中下层平民百姓，他们一般都愿意听真相，听完后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三退并接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讲真相中对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和主流社会机关团体人员涉及不多，有时和他们讲也遭到拒绝或反唇相讥，更谈不上让他们明真相三退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有一些主流社会的官员、企业老总、大学教授、讲师、在读研究生及退休的老干部都能听真相、明善恶， 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认同法轮大法好，愿意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为自己和家人保平安。下面我把近期在蒋真相中遇到的几个事例写出来，奉献给读者，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社会上的主流人士和高阶层的士人，他们的正确认识和明智选择与正义之举，同时也劝告那些还在受邪党欺骗，跟随其一意孤行，打压迫害好人的士人，快快醒来，脱离邪党，不要与其为伍，为自己和家庭及亲朋好友选择一个美好的前程。谢谢你们帮我们三退保平安。今年三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两位同修接办到一个旅游点讲真相救世人，在景区遇上了一对老年夫妻，于是他们借问景区环境的情况，与这对老人搭上了话。老人们很健谈，也和蔼可亲，通过简短的对话交谈，得知这两位老人是湖南籍的，80岁了，男士当过记者，在省委机关工作过很多年，已退休快20年了，女士是某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他俩已到了金婚年了，两老经常外出锻炼，心态很好，身体也好。当两位同修赞扬他们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时，他们微微一笑。同修们继续讲到，现在社会败相，道德沦丧，当官的不为民做主，只贪图自己安逸享受，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当官的把钱存到外国，子女送到外国，自己寻找机会出国不回来。现在环境污染到非常可怕的程度，据报北京 PM2.5 指数在900至1000，其他省份也是非常严重。你看我们这里不是雾霾很大，能见度很低吗？人们天天在吸入毒气，天天在喝着有毒的水，天天在吃着被污染的有毒食品，真是难熬呀。他们说，是呀，政府无能，现在教育战线上丑事多，当权者不花心思搞教学，都在捞钱误人子弟，新闻搞假新闻，过滤新闻，封杀真实客观的报道，社会风气太坏了，人与人之间都不讲友善了，互相戒备，活得真累真苦。两位同修告诉他们，之所以社会风气如此败坏，罪恶根源就是中共，他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搞斗争哲学，颠倒黑白，打击善良，排斥异己，这样的政党不灭亡才怪呢。贵州省平塘县广布乡有个藏字石峰景区，石头上天然形成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科院的专家和地质学家权威人士都去考察过，确认是天然形成的，真是天意不可违，老天灭共匪，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的将来会有大事出现。所以现在善良的人们在规劝世人退党退团保平安。两位老人入过党团队吗？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都入过。于是同修们在他们同意之下，在他们俩姓氏后面分别加了一个健和康字作为化名，寓意是退出邪党后身体会更加健康。老人们今后很高兴，连连说谢谢你们帮我们三退保平安。临别时，与同修送了一个破网软体给大学教授，教授乐意地接受了，并说一定要借助此软体看看外面精彩的真实世界。共产党腐败堕落我们都知道。一次，某同修独自一人来到本地一旅游点，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在宽广的马路上遇到三位老人，其中一位向他问路和乘车情况，同修仔细地告诉了他们，并说愿意义务为他们当向导。老人们很高兴，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聊，得知三位老人都是辽宁省人，两位70岁，另一位78岁了，是到这里来旅游观光的。其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很健谈，他身材高大魁梧，个头在1米8以上。同修正与三位老人谈到当今社会败相，当官的贪污腐败，老百姓生活很苦很累时， 其中一位70岁的老人指着那位78岁的老人说，他就是个贪官，过去当领导贪了很多钱，现在退下来后每年还给他10万块钱旅游费，全国到处游山玩水，这次就是他带队我们一同来玩的。同修听后马上直接与这位78岁的老人交谈，你过去在领导岗位工作，是最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的，他只会搞假恶斗，打击好人。你看薄熙来不是在辽宁当过省长吗？王立军不是当过公安局长吗？现在都成了阶下囚。辽宁省有个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曾把18名修炼真善忍的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到南监狱进行惨无人道的凌辱，同时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卖给外国人赚钱，被国际上称为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都是薄熙来、王立军等无人性的人干的。他们是披着人皮的魔鬼，丧尽天良，天理不容。老人边听边点头说，是的，共产党腐败堕落我们都知道。又谈到薄熙来老婆贩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最后还杀人灭口，把帮助操作此事的英国人杀了，还制造伪案嫁祸他人，这都是在共产党的庇护下，薄熙来、王立军、博古开来联合干的事，这样的政党还让他存在吗？人不治天治。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峰景区，石头上显示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预示着歼灭中共，所以凡是加入过他组织的党团队员都要退出，如不退出天要灭中共时就要一同陪葬。老人听后说，好，我同意退。于是同修帮他取好化名，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他高兴地说谢谢，临别时还紧握着同修的手，同修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有福报，他们都爽快地答应好。我今天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某天上午，某同修到某风景区讲真相，遇上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西装革履，拿着照相机在拍照风景，不时的东张西望。同修想，他可能是在寻找人帮助拍照吧。于是同修走到年轻人身边，问是否需要帮助拍照。年轻人说正好，帮上忙拍张照吧。就这样，同修与年轻人交流上了，得知年轻人是江苏省某市组织部的干部，从事文字秘书工作已6年了，感到生活得很苦很累，经常加班加点，节假日也要加班，有的领导不动脑子，专门依靠秘书写材料，写材料之前又不告诉提纲和大致要求，文章写好后不如意就全盘否定重新写，跟这样无德无才的领导干活真累。他还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否则就不能前进了，现在当官的都变异了，互相之间你争我斗，绞尽脑汁，成天算计别人，活得真累，不关心下属，只顾自己，用你是个草，不用也是草，只顾自己往上爬，不顾下属的成长，真没有意思。同修接着他的话讲，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不顾老百姓生活疾苦。他说真是这样，我太了解了。当谈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时，年轻人问同修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同修说是的，那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年轻人说就谈法轮功吧。年轻人问了同修几个问题，法轮功有组织吗？有纲领吗？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同修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是个修炼群体，谁愿意练谁就练，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通过修炼可以达到强身健体，去病健身，道德回升。法轮功1992年5月传出到1999年7月已有近1亿人修炼，分散在各个阶层，上到中央高级干部， 吓到平民百姓，如果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人人大委员长乔石曾带领一个工作组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后来是江某某出于妒忌心，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法轮功进行污蔑、诽谤、造谣、栽赃、陷害，还造假、制假愚弄老百姓，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视心理。共产党搞的那一套你是最清楚的，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要经过自己鉴别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说是的，同时他也说有些练法轮功的出现些问题。同修说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破绽百出，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定位为火，全世界都知道。他听后说，我今天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我主张民主、信仰自由、多元化，比方说不干涉别人信仰，允许它的存在，只有民主、自由，社会才能前进。最后他以十分关心的口气说，你跟我讲这些我能理解，不反对，但如你遇到不理解的，那就很危险，要注意安全。同修说不怕，绝大多数人和你一样都很善良正直，了解共产邪党的本质，明白了真相后不会助纣为虐的。谢谢你的关心，愿你平安。年轻人说，你真是个好人。同修说，练法轮功的人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事都是好人，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退出党团队吧。年轻人感动了，明白了，连连说好。就这样，同修帮年轻人取了个化名，退出了党团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大家都知共产党不好。三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两位同修来到本地某个旅游点讲真相，在景点遇上一个穿着短袖 T 恤衫、背着一个沉重的双肩包的年轻人，好像正在寻找这里有没有出租自行车的地方。于是同修们主动与年轻人交谈，告诉他租车的地点和其他情况。年轻人很感激，正好与同修们同行，边走边交谈，得知年轻人是北京人，28岁，全家都在做生意。同修 A 向年轻人讲述现在的社会败象时，年轻人没等同修 A 讲完，就主动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共产党的腐败，并说我们北方人，特别是80后、90后出生的人，几乎都看透了共产党不好，都不加入他的组织，共产党就知道贪污腐败，我们太了解了。我姐姐经常与某部长级高官打交道，当官的只要钱，太贪太黑，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那个工商、税务、城管、公安都是条狗，经常到做生意的地方骚扰，目的是要钱，做生意图个安宁环境，没有办法就给点钱打发打发。北方的年轻人都知道共产党坏，都不加入他的组织，他把中国环境搞得一团糟，到处是雾霾，北京现在死气沉沉，花都没有开，空气品质非常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了。要想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到台湾去看，那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我爱中华民族，不爱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坏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会用周易算卦，结果找不到共产党的存在，算不出来。我要出国，不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太残暴了。我的孩子今后要出境，爱国不爱党，我大学坚决不入党。读初高中时很调皮，没有入团，上小学时也不想入队，没办法，只是买了一条红领巾戴上，那么就把这个红领巾退掉，我早就看透他了。现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敢说敢干，能破网看到国外情况，同时可以出境旅游，所以中共封不住真相的。 中共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头子、黑老大，明目张胆的抢、要、拿、掠，无恶不作，坏透顶了，所以人们不相信他。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两位同修到一个旅游景点讲真相，在一个路旁遇到两位年轻小伙子坐在长条凳子上讲话，两同修就主动与年轻人打招呼并交流，年轻人很有礼貌，让出座位给同修们一块坐，就这样四个人交谈上了，得知他们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此地游玩一下。同修 A 与年轻人讲法轮功真相时，其中一个年轻人就直接了当问了关于法轮功的几个问题，一是法轮功不让吃药问题，二是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三是天安门自焚问题，四是你们师父还在美国吗，五是为什么要劝人三退。两位同修听完他的问题后，用自己所在层次上的理解做了认真回答，告诉他修炼法轮功的人按照真善忍的原理修炼，道德得到了回升，身心得到了净化，身体健康，没有病，就不需要吃药。同修 A 问两位年轻人，你们身体好，叫你们吃药行不行，他们说没病吃什么药呢。同修 A 说，你说对了，没有病吃什么药呢，我还告诉你法轮功从来没有说不让人吃药看病，这是共产党的栽赃造谣污蔑诽谤。年轻人听后说明白了。同修 A 继续说，中共头子江某某是踏着八九六四爱国学生的鲜血上台的，他没有任何能力政绩，是靠小人算计投机钻营捞取政治资本上台的，上台后拉帮结伙营私结党，大搞上海帮，打击好人，这个都知道。法轮功1992年5月传出至1999年7月已有近1亿人修炼，而且发展形势越来越好，修炼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他害怕别人都信法轮功，不听他的那一套，他慌了，就对法轮功进行打击迫害。你说修真善忍错在哪里？一点也没有错。年轻人听后说明白了。然后又谈天安门自焚事件，同修 A 问了年轻人几个问题，你看没看到过远景提着灭火器执勤？年轻人说没有。又问，你见过身体被火烧着了，可是放在身上的装汽油的雪碧塑胶瓶就完好无损？年轻人说明白了。同修继续向年轻人讲述所谓自焚者之一的小女孩气管切开做了手术，四天后就能唱歌。央视记者到被严重烧伤的自焚者治疗室采访，却不穿细菌隔离服等破绽，两位年轻人一听都说明白了，是假的。同修们同时还告诉年轻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当年就把天安门自焚案定被贼火，是中共一手导演的，同时还向年轻人介绍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全人类的，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为了把法轮大法传给全世界人类，我们师父在迫害前就到了美国传法，并得到了美国绿卡，属美国永久居民，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目前全世界有114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慈悲的师父还在向全世界弘传大法，给人们带来福音。年轻人听后说明白了，他们不像刚才那样直呼师父的姓名了，改口说李大师好，这是世人的一个明白真相过程，他们认同大法好，师父好，给自己定下美好的未来。关于劝人三退及退出党团队的问题，同修们告诉年轻人，
中共建政几十年来，从三反、五反、正反、反右、文革、镇压六四学生爱国运动到迫害法轮功，共有8000万无辜的生命被他害死，造成了8000万冤魂。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难道不偿还吗？不遭报吗？所以歼灭中共是必然，如果有一天天要灭他了，你是他的成员，那不一块遭殃吗？所以只有退出，与他划清关系，才不会受其牵连。年轻人听后说明白了，并且用自己的真名退出了团和队。同修西送给他们一张神韵光碟，他们高兴地接受了，表示一定要好好看。当两位同修与他们告别时，年轻人还依依不舍，高声对同修们说，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修啊，当我们看到明真相的世人的选择后，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促使我们放下一切人心，走出去讲真相，去救度那些眼巴巴的等着我们救度的世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啊，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因为人有自己明白那一面，同时呢，人还有先天那部分，先天的根基法，因为多数人都是来得法的，多数人都是为这法来的，明白的那一面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讲真相中，你听那个人讲的认识很高，都不是平时人能讲出的话，特别是在接受大法的真相的时候，那都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像修炼人一样，就说人明白那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还在行恶，维持着。开始的时候能在全世界疯狂，后来他们只能维持在他那套政法系统里了。监狱啊，公安局啊，什么国安啊，劳教所，这套系统里，现在这套系统他都管不住了，也都管不了了，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就连他北京那块地方他也难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形势虽然变了，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咱们还不能够放松，不要觉得环境宽松了我们就对自己的修炼放松，这是不行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